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历代志下的第24章。整个历代志下23章到24章其实都在讲一位君王叫约阿斯。以斯拉透过这样的一个君王，23到24章在讲约阿斯，25章26章是讲到亚玛谢跟乌西亚这三位王。这三位王都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先好后坏。所以以斯拉就透过这三个王的生命模式向当时归回的以色列民来说话。那我们就要去看见为什么本来是一个敬畏神，本来是一个寻求神，有心来爱神的人，为什么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晚年的时候竟然会离弃神得罪神。所以我们要透过第一个王约阿斯王来去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一些的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影响，以及我们在成长背景过程当中一些来自于世界或是错误理念内心的誓言，以及造成别人的说话说是环境的引动，使我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祝福。所以想透过今天历代志下23章24章让我们看见约阿斯君王的生命，来明白我们怎样一生行走在神的道路的上面，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洁净医治，在我们里面做一个饶恕赦免重生，使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能够走的每一步路都踏得稳健，使我们一生到老都不是偏离。所以我们要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历代志下第24章第4节到第14节。此后约阿斯有意重建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祭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见三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以帮助我们怎样走这一条信仰的生命的道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进入到教会的生活的里面，你读经，你祷告，你参与侍奉，但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遭受到一些好像一些的循环，我们没有办法进步，我们好像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常常学习，好像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上面有时候会一个卡住，或者是没有办法一个突破和跨越。首先我们要来看似乎是不是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我原生家庭在成长的一个过程的背景当中，造成在我们心理里面产生了一个不安全感。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7岁， 其实他在整个做王的过程当中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保护他收藏在圣殿里面七年。神在这个极可怕的一个时代整个几乎犹大也几乎要被亡国，甚至是一个拜偶像的时候，犹大国几乎都要整个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几乎都拜偶像的时候，神透过大祭司耶和耶大给约阿斯带来恩典，他尽心尽力的辅佐他，使这个王子被收藏在圣殿里七年，以至于亚他利亚跟派他的人没有办法查到他的下落。可见耶和耶大给了约阿斯许多的祝福，但约阿斯并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一生都在跟随人，因为他里面的惧怕，他在乎人的意见胜过于在乎神的意见。大祭司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约阿斯他可以热心修理圣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一死亡以后，约阿斯他里面的个性是一种不安全感，对环境的惧怕，对整个环境的恐慌，所以在第十七节你就看到他开始去听犹大的众首领的话，十八节就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我们要记住，当时按照以斯拉的记载，约兰到亚哈谢到约阿斯和以后的三代，其实当时亚哈家的罪都一直在犹大家里面一直蔓延下去。以斯拉非常严重的警告众民，就是身为神的儿女不能够与当时的外邦的女子，尤其是迦南的女子结婚，否则就会像约阿斯一样，他领受许多的恩典，但是他仍会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信神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有神的灵，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必须要很小心，不要与那些敌对神的，甚至是那种恨恶神的人结亲结伙，否则神给我们再大的恩典，我们也会堕落。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成长背景当中，我们里面的恐惧不安全感以及我们讨人喜欢的心。约阿斯的恐惧不是因为耶和耶大很强势，其实耶和耶大是尽心的去辅佐他，乃是他的祖母在他婴孩的时候要杀他夺他的王位，他所有的亲人全部死了，所以他在圣殿七年从小就小心翼翼躲藏的过日子，所以他这种对于环境的不安全感，对于环境的隐藏，所以使他成为一个人没有主见的人，别人的意思就成为他的意思。他很小心的要去修理圣殿，他也很渴望为神做事，但是当耶和耶大一过世的时候，他就无法坚持下去，恐惧把他占据了。他对众首领的恐惧使他远离神。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就是，主啊，在我的性格里面，是不是我有一个对环境的恐惧？是不是我总是想要去讨好我身边旁边的每一个人，我总觉得我要让人喜欢我，我才会有安全感，我要让人喜欢我在工作上让人喜欢我在环境当中让人喜欢我我久而久之，我就别人的喜欢是成为我每一天生活的方向和引导，我里面失去了一个专心服侍神的心智，我里面失去了一个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仍然要单单依靠神的信心。我们将来都是要做领袖的，我们将来都是要与神作王的，我们要需要在我们信主的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面，你一定要学会去听神的话，怎么去认识神的话语的引导。在环境里面一定会有试验，会去试验你是要专心的依靠神呢，还是会去听环境，会去看环境，是去讨人的喜欢，是要让人喜欢而去做事吗？神就要在这个环境里面试验出我们的心，暴露出我们的软弱，这个不是要定罪我们，而是要显明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心。其实约阿斯他必须，他如果他能够来到耶和耶大的面前，他能够来定心并且是专心的依靠耶和华，修理神的圣殿，照常的去坚持这样的一个侍奉，坚持这样的一个献祭，我相信神就要向他守约施慈爱。纵然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遵从神的人，但是他因着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神会将一切的咒诅转为祝福，将一切过去他心中的惧怕，心中的恐慌 转为一个对神的依靠和能力，他能够了解在每一个环境害怕的时候，他能够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起来侍奉神跟跟随神。所以在你今天的生命里面，你要跟神祷告，主啊，除去我讨人喜欢的性格，除去我对环境的不安全感，除去我对整个他人众人的说话我会去听，而失去了对神旨意的寻求，求神要彻底的改变我，好在末世的时候我能够为着神的话语我站立得住，为着神的引导我能够坚持到底。第二个，你要去看见约阿斯他不是一个明白神做事法则的人，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求神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去明白什么叫做神做事的法则。在第四节跟第五节你可以看到，约阿斯有意要重修耶和华的殿，他就召聚了祭司跟利未人，吩咐他们去到往犹大各城，使以色列众人要捐纳银子，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很奇特的，是要用征税的方式来修理圣殿，是要用差派祭司和利未人去找以色列人来收税，这就是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从一开始摩西建造会幕，那是神使材料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把一切的金银材料都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预备好了。大卫要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也是大卫预备建殿的材料，从来都不是强制的用收税的方式使以色列人众人捐纳银子。一切建造神的圣殿一定要让百姓出自于甘心乐意自由的奉献，这就是神建殿的一个法则。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建殿那就是大家捐捐钱而把圣殿建造起来，而这还特别说是要去建造你们修理你们神的殿。约阿斯有心要去建造圣殿，有心要重修耶和华的殿，但是他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相信耶和耶大尽心的辅佐他，耶和耶大也帮助他娶妻生子，要让他们这个整个家族兴旺，为了使神的血这个在大卫的血脉能够昌盛。我也相信耶和耶大也有不断的去教导约阿斯，所以约阿斯有意要重修耶和华的殿，但是约阿斯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必须要去再一次问，那么我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我怎么能够来去做呢？你会发觉当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起来责备耶和耶大。这就是一个不明白神做事法则的人，有热情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有意要为神做事，但按着我的肉体，按着我的喜好，按着我天然甚至人为的想法来促成这件事。当事情不成功的时候，当好像大家不配合的时候，当好像大家也没有同心合意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找人出气。教会里面也充满这样子的人，以前的约阿斯会这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觉得，哎，我们有心来促成一件好事，哎，我们有心想要来为神的殿中做事，我们办办传福音的活动，我们办办社区的工作，我们办一办好像一些小家的小组的聚集，我们做一些训练，我们就叫这些人你们去把它做起来。祭司跟利未人怎么会去做收税的工作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接受百姓的奉献，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并且去来建造神的心意，这样才对啊。所以后来24章的第8节，当约阿斯下令开始做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大家自己来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第10节众首领和百姓就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你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人就会欢欢喜喜的配合。人，你只要照着神的法则去做，那就是人会因着神的法则，神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做成这功。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总觉得，哎呀，我也有心要来为神做一些事，我就按着我仁义的方法，按着我的热情，按着我的肉体，按着我的天然，就发觉大家不配合，大家不参与，我里面就发脾气，我里面就不高兴，我甚至会埋怨神，说神啊，我有心为你做，为什么做得那么不顺利，大家都不配合，你里面就有一种好像很委屈受害者的一种心态， 大家都不热情为主啊，只有我一个人为你摆上，错。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要从神的话语来提醒你，一个有心要为主摆上的人，这个心是从神而来，这是一件好事。大卫也有心要为神建殿，但大卫懂得去寻求神，当神说你不合适，是你的儿子要建殿的时候，他就竭力的去预备材料。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是约阿斯，我们有心要来修造神的殿，但我们要去明白，祭司和利未人不是去做收税的，而且也不是要让弟兄姊妹们强迫的让他们 捐钱来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乃是每一个人向神的呼召的回应，为着建造神的殿，修建造神的殿，乃是我们要去呼召那些愿意爱神，愿意为神竭力摆上的人，让众首领和利未人能够去看见，以色列人去看见，谁有心为神摆上的人，他就能够来回应。亲爱的家人们，不要让神的圣工变成一种令人反感的一种的工作，不要让神的工作，神的圣工成为一个人人只是要勉为其难的一个尽责任，给传道人面子，给领袖面子配合的一种工作。教会的事工一定是呼召，教会的事工是眺望，教会的事工是呼召那些愿意摆上的人。神从不勉强人，神要寻找那些向着他寻的有信德的人，神要找那些愿意全然委身摆上的人。如果今天让教会的圣工变成人人有责的轮班，好像为了方便人人都参与啊，那大家就平均来做，这会激不起大家渴望为神摆上、为神所侍奉一种热情的尊荣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今天在教会侍奉，你有心为神摆上，我们要兴起的不是说人人都来平均分配，你要兴起的是谁愿意为神热情摆上。我们呼召，我们眺望，我们挑战，甚至我们是吸引，谁有愿意来就来。你会发觉神的爱情也是如此，神总是等我们情愿，不勉强，不叫醒。一个警醒在神面前的一个童女，一个警醒在神面前那个回应的呼叫声音的人，他们就会在夜半的时候甚至都是为神守夜。一个守望者，一个守门人，我们要在乎的是怎么眺望人的心而竭力为神摆上。第三，你要看见到的就是耶和耶大他为神所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是耶和耶大找人，找石匠，找木匠，找铁匠，找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耶和耶大在晚年的时候仍然持续的献祭，他是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人。但约阿斯很可惜没有看见，也没有学习到他怎么依靠这位，寻求这位，甚至是效法这位死的时候130岁的一位年长着有生命的人来侍奉神。所以24章第16节，一个祭司，神给他一个极大的尊荣，他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他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善，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所以你要知道啊，约阿斯为王的时候，当时的耶和耶大已经超过90岁了，神给他活到130岁是为了要辅佐这位年轻的君王踏上君王的道路。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到一个有生命的年长者，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跟到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侍奉者，我们要学习他的生命。神存留他的年岁，存留他的生命，是要叫我们能够去学习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在你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有没有一位属灵的长者是你值得效法和跟随，并且去尊荣和侍奉他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整个世代的当中，权威是崩解的，权柄是人不容易去顺服的。然而我们若是想要将来成为一个与神同作王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怎么从那些年长者的生命里面找到效法神的榜样，怎么透过学习你的牧者，透过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年岁的晚年的时候，我们忠心的来侍奉他们，尊荣他们， 服侍他们，好让他们在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产业也能够继承在我们的身上。耶和耶大他有勇敢，耶和耶大有信心，耶和耶大对神绝对，耶和耶大有智慧，但约阿斯通通都没有传承到，我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从小就跟随着耶和耶大，但跟随着这位敬虔的侍奉者，却没有学习到他生命的榜样。求神一定要怜悯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教会的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不在乎我们所说的，我们真的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我是个软弱的人，我是个有缺点的人，我的信仰有时候起起伏伏，我的言语有时候得胜，我的言语有时候软弱和失败，但我迫切在神面前祷告的就是，主啊，愿我留在我孩子身上的是一个敬虔生命的榜样，我愿我留给我孩子的是我对神的绝对的依靠，我也渴望我留给我孩子的是我在极年老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常常在你的面前献祭的人，是一个为着你的殿宇热情的人，是我在我的日子满足而死而得着尊荣，让我的孩子羡慕我的生命的人。亲爱的家人，我们都在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一辈子都在忙我们的事业，我们在忙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会忙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儿女们的身上，我们成全他们，造就他们，但我们祷告是，主啊，愿我们今天传承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如果我们年岁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倚靠，对神的绝对，甚至从神而来的智慧，都能够传承在我孩子和我的子子孙孙的里面。这是我最深的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家人，现在我们都在居家避疫，都在家中，我们或许不管是你是国内的家人，或是美国的家人，亚洲的家人，我们在每一周每一周在神面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2021年有许多的挑战，2021年有许多的难处，但我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信心的榜样，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对神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的榜样，在我们孩子的面前。当我们嘱咐他们要好好读书，当我们嘱咐他们要有好的品格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嘱咐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会看见，甚至是传承一个敬畏神、侍奉神，并且是紧紧的委身于神的榜样，传承在我们儿女的里面，教导他们从小敬畏神，也教导他们在爸妈爸妈的身上也可以看见一个紧紧跟随的侍奉者的一个生命。所以亲爱的家人，像透过今天约阿斯的生命，真的教导我们，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医治我过去成长的背景当中所有一切错误的对待，所有一切错误的内在誓言，所有我内心所有一切的伤痛、不安全感、惧怕、对人的恐惧，主啊，我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要得到完全的医治，我要得到完全的释放，主啊，医治我心灵的伤痛，医治我心灵的痛苦，医治我在婚姻当中，在原生家庭从权柄而来的伤害，主啊，我要健康，我的灵要健康。第二，我们也要祷告说，主啊，教导我，教导我，我要学会神做事的法则，我不要用我属天肉体的办法去想要去成就神的美事和善功，我不要总是抱怨我周围的人，他不配合，他不参与，他没热情。你要去看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直照着神做事的法则去经营我的人际关系，去建造神的工作，是以神的法则来去吸引众人有份于神国度的建造。我是不是眺望吸引和邀约让人有份于神国度的工作，还是我是勉强要求甚至是我是以我天然的人的那种的情面，好像给我个面子，其实这样都不长久。我们唯有是邀约，使人一种自发性的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热情，那才能促成神的美事。 最后我们要祷告的就是，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去尊荣的榜样，我们去传承属灵生命的榜样，也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儿女，面对我们的下一代，面对教会的下一代，我们怎么去把属灵生命的一个榜样传承在他们生命的里面。祝福在线上聆听信息的家人们，愿你在今天一整天都靠着神的话语行走在神的光中，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明白神做事法则的人，你也是一个留下生命传承的人。愿神大大赐福给您。